每个星期都是这样。还不用说别的了，这个弟兄，我顺便讲一下这个弟兄的事儿，时间我要就应该讲这个很有意思了。我们在那边相处哈，这个略过去，我已经看到时间的问题了，我现在讲别的东西。这就是传递，这是我看到了一个人用他的生命的改变，按照主的主权重新安排了自己的生命，他在他的生命有血有肉所彰显的永生样式中，我第一次知道说什么是信仰。就像我看到普鲁斯宾开，我们昨天讲的一样，看到第一个人是这么活的。那我现在日常性的每一天，毕竟宾开姆先生已经回天家了，但是这个在我旁边的弟兄，这个已经信主了30年的弟兄，天天在我身边，以这个方式向我彰显说什么是活在肉身里的基督。记住啊，提摩太这个后书特别讲这件事。哎，你不仅知道说你是从小知道圣经应当学的，你得知道是跟谁学的，这是关键了。在耶鲁我们也有教很多教圣经的，甚至不是神学院的人也教，宗教系也在教，但是他们里头没有生命。我从他那儿学到最深的神学道理，但是没有学过生命，因为他们很多人的生命是糟的无比。耶鲁神学院还有这个同性恋的女教授，我能跟他做的这个教学还特别针对第三世界的，我能跟他学到主的生命吗？好的无比，据说在台湾还成了一个很著名的人物，这位女教授，但是仍然没有生命，她教的再好也不是。但是这位弟兄，这就是我这很有人说，我顺便说一下，有人说这个千万别上神学院，一上神学院你就不信了，你们听过这个道理吗？我说这个是不是抬高了生命，是贬低了生命。你有生命的话，神学怎么能影响你呢？如果你的生命这么容易被神学影响了，说明你的生命比神学低。理念不能改变生命。我进入耶鲁之前，我是一个我根本就没重生的人。我去神学院学习，完全就是到那学学知识，陪着，因为我太太在这里学习，我要跟她一块耗时间，对吧？那么等我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主的门徒。为什么？是因为我连接着，记住啊，我们晚上会讲这些，因为我连接的地方，他给了我又真又活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任何神学，甭管是自由派的，是其他人的东西都打不倒的，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关键。你接上了这个地方吗？你看到那个用自己的血肉亲眼能看见亲手能摸到的生命在彰显主的道的那样的生命吗？有的话，你生命就改变，对吧？就会有清理这种翻转啊。好，第二件事就是说是翻转这件事，他向你示范了，你必须得亲历他才知道，而在这个亲历中是有痛楚和复活的喜悦的。你经历了吗？啊，这就是关键了。我在耶鲁那个牧养的时候是特别愉快，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的优势嘛，对不对？这个我那个时候在这个北美教会，很多人都说，哎呀，你和侯牧师两个人那就是神定的哈，你们是神选的，就是在耶鲁传福音的人。因为你们这个简直，我那时候很多，我那时候都不懂啊，那时候我现在才懂，那叫粉丝啊，那时候不懂。那我在那讲到，就是很多人他是根本到这儿来这儿听了3-4年道，没收息也没信主。那我说你为什么来啊？我就喜欢听你讲道。我那边实际上，我那个头2年的所有的讲道都是发表的，我不是写好了来讲，我是讲完了以后回去整一整，然后前面我都会讲个小故事，明天你们会注意到我讲这种小故事，就在那当时在世界日报啊、明报啊、中央日报发表，然后中间写的那些东西就在使者，以后你们翻翻比较早期啊，你会看到我使者，在使者后面才有什么海外校园啊、生命季刊啊，好，当然也有宇宙光啊、校园之类的发表。好了，所以他们都很高兴啊，都坐那儿去听了。但是我后面的呼召是说，当时有一个很重大的呼召，就是在大城市，而不是仅仅在校园中，需要有大陆这样背景的牧者去牧养他们。当时很少啊，当时出来的人，你们只要能想想，我们那代人都是在校园里跑来跑去的，各处布道的，做牧师都很少。所以我当时就呼召就去那儿了，啊，去那儿以后很有意思啊。我到了那个地方呢，就。这是我一生中牧养最困难的时候，但是我成为牧师就是因为这段侍奉，因为我在那儿真正的遇到了作为牧师的基督。前面我如果我是作为一个生命者哈，我遇到基督以外，那么在那个地方我知道说牧养是什么。好了，去了第一件事就很有意思了。第一件事就是我的长处成了我的短处。 那耶鲁嘛都是那样，那个时候的耶鲁就是那几个学校的学生，我们查都能查到你老师是谁，这很少几个学校的学生从中国过来的，非常少。然后呢到了那边还什么学生啊，有多一半人都是什么这个衣厂的工人呢、啊、什么装修工人，其实那还是最不可怕的。然后那个餐馆里头吧，他这些人如果是真正是诚诚实实的这个从那边过来的农民倒好了，那个九十年代跑过来的都是用 B1 和这个 M1 过来的人，都是假签证过来的，都是在中国是小官吏，然后是什么私营的这个老板之类的。然后这个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然后很多家庭妇女坐底下。那我讲到了以前我们讲到的高兴啊，我们走到各地儿这个校园里一讲，护照一大堆人出来，然后大家都学生都很高兴，学者都跑过来给你问这个问题呢。我去了那儿很有意思，现在没有了，我们以前都是这样，你们昨天看着很多人来过，以前这个我们去讲的时候排着大队呢要跟你讲话啊，下来九十年代的时候这个很多这个信主的人啊跑过来都是这样的。好了，我去纽约了，牧养这些人了，也去讲了，讲了半天当然没人上来了，但是我看犹犹豫豫有人想跟你讲话，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要说我两声好又不太好意思然后过了几次，终于我的会众上来了，牧师你怎么讲的东西我一句话都没听懂啊好了，问题来了哈，真是头疼。还有人就直跟我讲这些，我以前不都讲个小故事做引子哈，我后来还把它编成了这个诗经学中很重要的部分，是我首创的诗经学，叫前置型诗经啊。然后都是那些故事，像散文似的，有的时候是故事性的，你到我的网站都会看到说我们都是这样的这个讲道法，可是这边的人不理解啊。然后这个有人还给我上来跟我讲说，牧师你有话能不能直接说出来你什么知识分子绕来绕去我们绕不懂你什么意思啊？那怎么办啊？这不道成肉身吗？你要向什么人传就要做什么人，为得什么人。所以我到纽约的时候是把我以前认为神选我最重要的资质拿走了。你今天认为说你凭你的口才理念打遍天下的事情，今天神拿走了，这个东西不奏效。什么？除了你服侍以外，我在纽约什么都干了，啊，包括帮人开店，啊，一会儿我给你讲了，跟黑帮打架，保护我的会众。然后，当然这不是啊，这是祝福，我一会儿给你讲到。然后这个，我也修改我的讲道，我今天有很多讲道就是那时候的祝福。就那个时候我也讲很多的带有文艺范儿，我们现在叫文艺范儿的那个所谓的道成肉身，但是我们现在慢慢有，你看我讲很多的故事，讲很多的实例，都是在那个时候慢慢从神给我的启示，我必须要做这个改变。痛苦啊，所以你得付出的，你要想向别人彰显基督的形象，就得自己先上十字架舍己，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就改，这个是难的，你以为往上难，往下也难。我过去那几十年，我刚才讲了，我都无师自通的，我没上过小学和中学。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已经能够跟教授这个针锋相对的批驳他们了。怎么来的呢？那些德国古典哲学的底子，我们下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功夫，就是塑造这位高深的刘同苏啊。但是神说，你要舍弃，要放掉你。语言就是人呢。很多人忘了说语言就是人，你能改你语言吗？还不要说你是口音了，你能改你里头的文化语言吗？不会的，你是什么人就说什么话。天天回家的改变啊，所以我这个一生中我牧养了20年，从来讲到不会发愁的，就是这2年发愁了。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向这些人讲道。好了，每次也是我太太那时候在倡导聚会这个牧会哈。然后经常他都反复听我的讲道，然后改变，然后我们是在晚上聚会，因为要便于那些打工的人。然后好了，他每天晚上从他那儿聚会，他们上午聚会嘛，下午开完会跑到这儿来。我这讲道不能看的，他就坐在最后一排啊，我一看，我只要看到他在那儿否定听没听懂底下人啊。好了啊，我不管他哈，我们这是一个祝福哈。你看我今天的讲道被多彩化和丰富化了，是因为这祝福。但我讲的不是这件事，得有实质的付出。我讲一个见证啊，这见证多了。我这个很有意思了。我去这个，我先从一个人开始讲起哈。这个人是代表了当时很多人我们在那所经历的事情。有一次我去这个教会查经班，然后呢一进去我因为我去接人了，所以我到那以后发现有2个新人。 我现在我们教会他呢，我已经不行了。我在早期教会的时候，每一个人是哪天进来的我都记住，因为做一个牧者就是为父为母，啊，很简单哈，你不会忘记你小孩哪天出生的，啊，道理很简单。所以还进来我一看，哎，两个新人，然后这个那天我还记得特清楚，是查着《哥林多前书》13章，然后念，每人都念一句嘛，念到那儿了，其中一个人哭起来了。所以你会知道你要出生的小孩是他的这个是什么，你马上就会以这个心情去是这个揣测哈。好了，那完了以后我们马上找他谈话，他也讲了，哎呀，一开始先说我失业了，哎呀，我是失业怕什么的，他说这个不是重要的，我已经找到一个 part time job。 然后第二个讲就说，哦，我这个小孩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啊？他也不讲，无知无知半天，最后讲，哦，真正的问题结症出来了，我先生在外头有外遇，现在打我要跟我离婚，这是真正的关键。为什么小孩不好好学习啊？很简单嘛，这样的父母小孩怎么好好学习啊？不可能的。好了，那我们就说那没关系啊，那我们就他来这其实目的很清楚，就得安慰，然后让他有两个孩子啊，让小儿子别受到影响啊，我们就开始了，就去了哈，帮助他。很有意思的这个，他先生都不让见的，很有意思。我们就接触他，爱他，就是每一件事就进入他的家庭。怎么进入啊？道成肉身呢，你有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小孩哈，小儿子那个时候这个上半天课，然后呢他正好有一天 part time job 嘛，下午要工作，但是10岁以下的小孩能单独在家待着吗？啊，你们都不记得了，小孩都上大学了，因为所以得有人看着，所以学校都不让你接走的。那怎么接走啊？牧师去接走哈，我们就把他接回家，下午给他吃这个中饭，已经在学校吃了，因为学校都有，那要给他做晚饭，因为他回来很晚，然后要留题的，学校哪管这事啊？得父母留啊，我们是真留哈，错一道要罚10道的，啊，每天检查，做上一年，每天都来，每天来，好了。这是我们进入他家庭的方式。然后这个我一会儿讲老大哈，很有意思。老大这个才有意思呢，老大的这意思，老大这个是在斯蒂芬森高中，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斯蒂芬森高中啊，这是在纽约最好的两所高中之一，70%以上的人毕业生都去 Ivy League School 的，他孩子在里头居然因为辍学的缘故，跟帮派鬼混的缘故，所以上不了大学，没上到好大学，啊，那怎么办啊？最后上了一个大学，在哪儿呢？还是这个纽约州立大学呢？是在巴佛罗还得过到西北的地方，加拿大边境的一个地方。哎呀，那简直是！后来我都去过，我一会儿讲为什么去哈。他们这个大学所在的城市，你猜有多大？整个那个城市只有一个红绿灯。你像这个，那是他们那个叫城市那个 town 那么大。那 village 都算不上的哈，那么小镇子，我不知道怎么。好了，去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要去的时候，他这个还是我太太，还不是我都没那么敏感。我太太在另外一个叫做牧师，他说：“哎呀，他那个我看出来他在犹豫，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没有车，他上去呢只能是由他的这个他先生带着小孩去哈，坐火车上去。但是他非常很正常啊，你的小孩在这有帮派。”然后你小孩要去一个异地了，你是不是想知道那儿的环境啊？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我太太就说，根本跟他商量，就跟我讲说，我有感动，我开车送他上去，从纽约，从 Queens 开到了比 Buffalo 更西北的地方，多少长时间呢？6个半小时，带他们上去了。然后好了，这是第一个哈，过了半年哈，到寒假就回来了嘛。一开始说这很有意思了，一开始就吭吭哧哧躲躲闪闪的。然后最后没办法，父母就要看成绩单啊，吭哧到最后拿出来了，4门课最高的一门28分，百分制的好，不是30分制那就好了，百分制。哎呀，这是简直，他已经没有学习习惯了，怎么办呢？然后就没办法，马上找学校，然后最后在 Brooklyn 找的一个 Community College， 人家说可以上学，纽约这美国就是这样嘛，特别是纽约很多这样辍学的人。可以上，但是有一条就是说，你送成绩单太晚了，因为寒假很短的时间，他吭哧了半天。你如果想继续上学，下个学期上学，在明天晚上7点钟以前，必须把你的成绩单，你哪怕0分也可以，要证明你是在校学生。那怎么去啊？从那个地方赶回来，下午要这个我们这个 你要坐地铁的话，必须要坐回曼哈顿，再坐到我们昆明斯，从布鲁克林两个多小时回家，天都黑了，找谁？找谁？当然找牧师了啊！我就接了。哦，我说你不用着急哈。第一件事就是说，我帮他设计了，我们不是去拿成绩单，因为你坐火车这么来不及的。我们这一次去，我去租一个车，我的车放不下，我去租一个车，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拉上，要回来。所以你现在就去睡觉，准备。我把东西都租好了，我准备好了，我们就上路。啊，两点钟，满天大雪，这是寒冬天啊，拉着货去了。去了以后呢，这就不是，哎呀，这道姐是我在中国东北以外没看过这么荒凉的地方，就是很多地方，它那个窗户还是用纸糊的呢。你现在中国哪见过这样的？不是玻璃的，当然那个可能是荒废太久了。好了，弯曲的小道上去了，开了七个多小时，单程啊，然后开回来，然后他赶上了注册了，然后很有意思，反正过去了哈，他这个帮着他，然后先生也帮着他，这个后来这个帮了很多，见不了，因为先生是禁止他来教会，他已经预想到他到教会会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哈。所以他是不让他来教会的，但是我们也都慢慢建成了。建成就是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个时刻他特别愿意见牧师的时候，就是晚上打架了以后报警的时候。哼，哎，很有，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没有，我们那边有很多这个家暴的事都是啊，晚上只要报警的时候，都是夜里啊，只要报警都是夜里，白天很少的，不知道为什么哈。我们都经常去，有的时候打架还没有要赶在警察之前或者报警之前，你别报啊，我马上过来之类的哈。好几次都是夜里一两点去。有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纽约有冰雹，你们这儿不知道有没有冰雹，你不是飓风哈，纽约因为有那么热才有冰雹，海洋性气候，加州的没有。打电话了，一点半呢我们就去了，一出门下冰雹呢，就这个伞哈，连五秒钟都停不住，那个伞啪就没了。我太太那天发着高烧41度，一分钟从里到外全部湿透了。我说你回去你根本不行，他说不行，因为今天要处理一个夫妻关系的事，我必须在场。走他们家，对，这我们才跟他看到了这个诚意，才慢慢接触他们的家庭，翻转了他们家庭啊，翻转了，很有意思啊。小孩也上中学了，也不需要这个看了，过了14岁了，然后大孩子根本没及格了，先生最后也回归家庭了，把小三处理了，好了，很有。通常我们认为说，哎，这个不得了哈，这是以后我们教会的基石啊。得了这么多恩典，我告诉你一个规律哈，这就是我在这儿学到的规律。他说我要离开教会了，很简单，如果你只是到这儿来得外在好处的话，外在好处解决了，你还在待着干什么？如果我们不能把主体生命建立在人生命中的话，就永远不可能使一个人又真又活的活在基督身体里头。我们不是福利机关，我们做这种真正摆上和人民服侍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传递生命。好了，走了，走了以后，这个大家都不理解啊。还有其他地方有怎么帮助他呢？这个就说这个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可不可思议的事儿嘛，对不对？哦，他说了一句话，特别，这我当时他们不知道为什么都找这个借口啊，说因为这个教会的牧师没有爱心。哦，我听了以后，我气得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然后当时还不是他们当时有三家要离开的，这三家人每一家都是这样的。有一家是什么呢？我是没有买房，我原来是没有准备在美国买房子的，没辙，是教会要求我买房子，我买了。我买的第一年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弟兄，卖房子的人将他自己的钱给我，让我买房子。你见过这种事吗？那我当时我要跟老弟兄说，我有钱我一定还你。可是我第一年没有还他，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学生说他父母要来了。他那个时候的学生没钱，父母也没钱嘛。他说我要买一个房子，这样我租房子更贵。那我说我把我要还的钱全部给你，你什么时候还都行。那么他现在也要走了，还借着我的钱租着我的房子，说拜拜了，因为你没有爱心，我要走了。所以溺爱本身不能够建造生命。还有一个呢，我刚刚说黑帮打架就不用讲了，他们在那个时候中医可以做保险了吗？你不知道吗？上世纪初，就本世纪初的时候，然后呢，纽约那是马上作假中医，于是这个 FBI 来调查了，然后起诉了，其中牵扯了好多人，里头很多 mafia 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其中我们那个教会有十几个医生都被起诉了，中医。那我们去保护他们，因为他们的 mafia 威胁他们 ，FBI 提供证词之类的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到处砸玻璃，贴黑条，我半夜11点到他们家去保护他，啊， 现在他也要走了，也说我没有爱心。我说的三个典型啊，当然还有这可能比他们稍微多的家庭，但是把我气得够呛。我说以我的身份，如果我不信主的话，我跟你沾得着吗？你到我家还得过两道岗呢，对不对？我凭什么跟你站在一块儿啊？你能见得着吗？我这件事我要做的任何人身上，他一辈子要借，凭什么我以基督的形象做到你身上了，结果你翻过来骂我啊？为什么啊？我那不理解哈。我天天玩的那个时候很有意思，那是我祷告最好的时候，我每天都跪在神面前祷告至少一两个小时，最长的四五个小时，我连睡觉都睡不着，如果不祷告的话啊，我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祷告头疼的，祷告了一两个小时觉得可以睡觉了，我过了半个小时又爬起来了，又接着祷告，不行。为什么？因为我根本睡不着，我的心每一天都像这个被毒蛇咬了一样，就说这凭什么。我说我祷告这句话我跟神都骂架的，我都跟人说凭什么，神你告诉我怎么还要怎么爱他们，我已经摆上我全部的生命了，我凭什么遭遇这些东西，我不想干了，实际上就这意思。好了，真的是那时候，有时候我太太就看，哟，没有了。半夜，我们家是住的，买了一个 one bedroom 的，这个还不是 condo， 比 condo 还便宜的 coop。我就跪在客厅里，哎，糟糕，还下大雨，怎么那天黑了？我太太一看没人，我都不知不觉在外头走，我不能紧紧跪着了。下着大雨，我淋透了，在走地铁站，走一两站啊，那么远的地方，一边哭，一边向神说，凭什么？你凭什么让我来做这个事儿？我把我的生命全部摆上了，你凭什么让我经历这样的这个侮辱？啊，好了，这个神就讲话，很有意思啊。好，神怎么讲话的呢？很有意思。你们这儿除了这个阿玛纳以外，有没有 VBS？ 没有，有 VBS 吗？暑期圣经学校有吗？啊，有啊。
教会，
别的教会有。对，他这个很有意思了。我太太的教会有这个事儿，我们教会初建的哪有啊？这个本来是像 community call， 我们两个教会离着一个小时，我们就硬赖着说我们是姐妹教会，带着小孩去了，一个小时从纽约这个地方，每天我大早上爬起来了就去，还是一样啊。虽然你看我在这骂架，我服侍没有停止啊，我还是一样笑脸迎着我们的会众一块去啊，去接了，我接了五个小孩，那个夏天去 VBS， 其中两个小孩就是那三家要走的两家的小孩啊，接着他们去，然后一家一家接上，然后去了。去了以后很有意思啊， VBS 呢是不一样哈，通常都是一个上午。我现在的教会是全天的，但是多数的教会是半天。半天就是没有饭，一般教会不给准备东西，只是提供这种服务嘛，你玩着就走了。那我去呢，毕竟我还是有点名声的牧师吧，所以我去他们那个教会就愿意给我提供饭呀，有姐妹跑来了。可是我已经在这等了一上午，我们教会有的是事儿，我必须回去。所以回去的路上我就发现一件事，就这个小女孩 VBS 发吃的哈，是指中间那个 break 的时候吃的喝的，她每次吃的喝的东西都没吃，这是很蹊跷的事儿。因为什么？很简单啊，你这个纽约那时候100多度啊，那么热的天，小孩早晨六七点钟就爬起来是不会吃东西的，所以才有这个东西嘛。哎，她为什么不吃呢？然后这个那些坏小孩们还跟他讲，哎，那不要钱可以吃了。然后他说不是，他说这个小孩那时候才八九岁，他说因为我弟弟没来，他们家三个小孩，他弟弟这个三岁半，一般的这个 VBS 是四岁才可以参加的。然后他说我在这边呢也听了故事，也做了剪纸，又玩了游戏，接受了神的恩典，我要把这个能带回去神的恩典带给我弟弟。这小女孩才八九岁啊，哇，这不简单啊！一天两天一个星期过去了，每天都拿着去了，每天又去拿。哎呀，这个 VBS 永远是在夏天最热的时候举行，你们去看看，都是一样的，热的。我们那个这个我太太教会他们刚刚翻修了，扩建了很大，前面那个停车场都是新种的树，照的这个车热的不得了。最后一天带着他回家了，大屏的 ST。然后我说我是实在不忍心，我就跟他讲了哈，汗落下来就干了，热得不得了。我那个车晒了一上午，在这个开了空调开最大的不行。我说这样哈，牧师命令你把这个水喝掉，我一下车就给你弟弟买一瓶一模一样的 ST。 他说不行， 这是神的恩典，我要带给我弟弟。哇，没办法，好了，那就行了，那去了。去了以后很有意思，到他们家，他们家都是最后一个，因为他们家刚搬到纽约两个星期，所以那个就是来 VBS 之前，所以我都要去跟他们新来的人嘛，跟他母亲谈一会儿。好，谈了一会儿，那天就是在客厅里，他跑去跟他这个弟弟去玩了。我们刚谈，他弟弟那儿哭上了，我们跑过去，哎，怎么回事？一看他弟在那打滚呢，那怎么办啊？那姐姐就说了，哦，刚才我把 ST 给他喝了，他都喝了，他弟弟是我看到的三岁小孩里最矮最瘦的那么一点，所以他一大瓶 ST 喝不下去，还剩一口，实在喝不下去了，小肚子鼓起来了，放在那儿了。那姐姐一看，你不喝也喝不下去吗？我给喝了。他不干了，这是我的，你凭什么喝？就在地上打滚闹呢。你儿子是这样吗？很多现在小孩都这样的，自私的。这个当然这也跟他父母教育关系，那是我跟他父母讲过好多次这事儿。我的感受什么呢？哇，这个真是跟我们教会那人的情况是一样的嘛，都是在地上打滚的主嘛，对不对？所以我会很有意思啊。那天回家，神就对我讲话，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还是跟神说，神，你凭什么让我服侍这些人？你凭什么招我来干这事儿？然后那天很有意思，我听得有微小的声音，非常微小的声音，说：“你把那一口也给他们吧。”什么？两遍哈，又出现一遍，你把那一口也给他们吧。我当时没理解哈，我是过了很长时间才听到了这个微小声音的含义，意思是很清楚。我后头当时我不知道哈，你一会儿就会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不知道。你为什么委屈？还没死劲。很有意思啊，因为你有一口不愿意给别人，你在你人格高贵的人格上，你在你骄傲的人格上，你还有你的自我不愿意舍，于是你才会觉得委屈啊。很简单，这个话要是真的说，如果基督要用这个话，用话说出来的就是残酷。我可以保证哈，我在纽约的侍奉，包括我现在的侍奉，对，就是我真的如果单从律法投入的话，我无愧于美国的任何一个牧师，我可以说超过了，时间上人格的摆上上都超过他们。但这不是人格，基督对我们说的时候不是来评价你的工作，他是告诉一种生命的形态，而生命的形态不是用话说的。很有意思啊。过两天我又这个一直祷告嘛，所以我没听懂啊，所以我还继续过了几天我不记了，那天晚上的话特别清楚，过了两三天三四天我不清楚。有一天我祷告还在骂这个事儿，就是说这帮人怎么混蛋啊之类的。好了，这个耶稣基督，这是影像啊，我很少看到异象的，但是真的异象，我看到一般异象带有理性化，但这个是真有画面的具象的。那就有一个，我跪到这，天都是黑的嘛，跪在这个我的这个客厅里头，哎，就有形象出来了，形象很清楚的，在身外还是身内我不知道，但是形象出来了。耶稣基督在什么地方？有人知道吗？十字架上。我记得最清楚就这个，就是那天特别清楚，也没有什么大红大紫的，也没有什么热烈，非常平静的脸，就是这样，很也没有笑容，什么都没有，就是很平静的。然后这个地方我记得最清楚，就是这个地方有一破了，有一滴血从这流下来，我记得最清楚的。然后也有一句话，你有像我这样爱吗？没有了，光马上就没有了，过了一会儿，这就是基督向我们彰显的。基督是用命向我们说的，基督没有说，哦，你们应该上十字架，你还摆得不够，你还死没劲，不是。耶稣说，我为你流通苏摆上的时候就没有留一口，我是全然为你摆上了，我的命是全然的为你死掉了。你今天要想服侍呢，我不是用话来敦促你，我是用我的生命来感召你。当然我不是这么又回到这，我不是个人性的，其实我在我们那儿经常，这是我的法宝哈，我在我的祷告 group 这些牧师中，我常分享我的软弱和罪性，然后他们也是有很多爱我的牧者，他们在前辈，就是他们都讲这句话，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就是我们都在那儿去过， We were there also， 我们都经过啊，都跟你讲他们的见证，这些事情就是在这些又真又活的支撑中，你看我自己亲历的过程中，在恩典哈支撑之中，你经过的时候，我才知道好处。我今天成为一个真正的牧师，就是因为我在纽约全然的摆上，我还不敢说，还差着一口，然后 那么向基督学习全然摆上的过程中，真的体验到好处，后面的开阔，那种在爱中真正的敞开，能够对罪，我现在对罪人的容纳度高得多了，因为你经过了基督的十字架，经历过你内在的空间，才能打开，才能够真正的容纳，才能变成真正基督的样式哈。所以你经历过了吗？还是回到这儿？所以我在我们教会，我去我们现在教会就这么讲的，我不是，我知道，我就猜到你们要我来是干什么的。我如果不是一个著名牧师，我如果不是有口才，不是有这理念，你们不会找我来。但我来不是这事儿，我来是让你们活一死。啊，我是带着前辈对我真实的恩，这个透过这些前辈啊，基督真实的生命恩典到你们中间来的。我不是带着我的理念，当然不是不带着理念，主要不是凭借理念和我的语言和管理到你这儿来的，我是凭着我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被基督改造过、更新过的，所以到你们中间。好了，我是要时间已经过太多啊，过了十分钟，那我们就祷告。晚上我们要讲什么呢？就是这种又真又活的生命在哪里活过，是在什么样一个景域 context 里头，你才能够展开和经历这样的生命，好不好？我们一块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将你的生命就这么赐给我们了。你没有说在天上给我们剩一个什么一个卷书下来，藏一个武林秘籍，讲一个玄妙的道理，建立一个所谓的体系，你都没有，你就是直接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又真又活的为我们死复活了，将这条道路，那生命要行的道路向我们敞开了。求主呢，让我们真看见你的道路，真愿意看见你的生命，真通过我们也追随你，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天天跟着你走的时候，我们就真实的经历了主你自己经历的一切，领受了主你赐给我们的生命。求主呢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放在手中，求主就用你自己的十字架，用你自己的复活，在基督身体里头来更新我们，建造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